三五好友，闲暇时光，天南海北，欢聚一堂，古今中外，是非断肠，不由一言，倾听我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清谈，我是某宇。上周更新了，这周又要更新，突然连着更新两周，搞得我们也很不适应啊。但为什么这周要更新呢？因为赶上一个热度非常高的电影，我们最近刚去看完啊。大家想必也知道，最近热度最高的就是星爷的这个功夫女足，我们也是赶在前两天去看了，看完之后呢，迫不及待的来录一期这个节目啊。
你是想拍谁？
我想拍我斜对面的这个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播啊，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老大哥黎明。
大家好，我是黎明。
哎，今天有一位新主播啊，就是让人迫不及待的想要介绍的、啊、
哎，对，
叫旭白。
大家好，我是旭白。
行吧，这个今天我们仨是都看完了啊，看完了之后我们想着就聊一聊这部电影啊。其实怎么评价一下呢？感觉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你要说它有多烂嘛，我不认为像现在影评好多都对它评价就是那种烂的不行、无以复加的那种大烂片。
嗯，
我也不认为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吧，我们对这个电影的一些观感。首先还是最起码影评的惯例嘛，啊，当然不敢说自己是影评啊，就是我们这个观后感的惯例啊。
我们先作文就行了。
对，先简单的复盘一下这个剧情。
它有剧情吗？
有，但是剧情线我感觉相对简单，它其实就是一条，一条主线和一条回忆线。
对，
啊，其实两条线，但这个回忆线呢，由于它那跟胡天穿花似的，就感觉就特别乱。它那个回忆线更多的像是服务主线，它为主线补全一些情感内容的一个存在、
嗯、
啊。那简单的概括一下呢，就是说有那么一支女足的球队啊，叫峨眉队啊，大家听名字也能感受到了，功夫女足吧，肯定跟功夫有关啊，就是峨眉派算是啊。当然我们老是会想起少林足球来啊，老想拉一个对比。但其实这个峨眉女足要比少林足球，就那个少林的那个足球队组建的要相对容易的多，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支完整的球队。
对。
对吧？然后他们就是说要参加一个类似联赛的这么一个大赛。然后就是一路过关斩将，但是中间遭遇了一些挫折，然后球队就是各种我跟你不对付，你跟我有 beef 是吧？然后大家相互摩擦，又相互磨合，最后拧成那么一股绳，然后打败了最后的这个最终 boss， 就这么特别简单的一个剧情。
嗯
嗯、当然咱不谈现在好多说这里边有什么这种隐喻那种隐喻什么的。我觉得谈这个都为时过早啊，咱就简单的先说一下，就剧情而言，对这部电影有什么观感？咱们今天破个例，让年轻人先说。
对，
好，在我的视角里呢，它就是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小采访会，然后就到了一个正式的一个比赛，从第一场、第二场到最后的一个决赛，就是这么一个，在我看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链。中间呢有很多的一些小矛盾点来增加这个让故事看起来更紧凑，
嗯，
然后也增加了一些回忆的小片段，一些插叙，让这个故事呢就是看起来细节方面也是有了一定的一个处理。但是在我看来呢，就是整个的画面就是比较的繁琐，就是让人抓不到重点。
哦，
其次我感觉是有点枯燥的，因为
它是周几抓不到重点呢？
它是在他是在就是那个师叔公那段
啊，
就是让我看着很乱，就是双双跟师叔公这对关系在我看来就很乱，
就是女一号和男一号
似有似无的感觉。嗯，
我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你感觉就是真是拍这个电影，他既然是女足，他肯定想要站一些女性视角，
嗯，
去讲一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老港片的这帮人思维都是这样，他不可能站到女性视角。
对，
是吧？
是
老港片这帮人以王晶他们这帮为代表的，就他平时为人那个做派，他就不可能站到女性视角里去。
嗯，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很多拧巴的东西，就比如说双方的这个感情线，对吧？一方面他又强调是个大女主，另一方面呢又要在这个情感问题上又要反复的折磨。其实这个感情线观众看着其实也比较折磨，因为来的突然，崩的突然。
就好的
好的又突然、
哎、
还有那个师叔公就是叛变的很突然，然后洗白的更突然。
不是人家是计谋。
不，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是怎么着的，但就是我感觉这段处理确实有问题。
嗯，
就是说如果你要讲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假意叛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球队这么冲突的一个东西，前面至少要有一个像样的铺垫。
嗯，
我不是说两个人对话里边台词提一句就是铺垫了，而是说一个像样的铺垫，就是这个人他你好歹得交代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哪儿啊，你可以像以前的老港片里边经常会有这种类型的桥段。
嗯，
就比如说和某个人在这里边不是有师太吗，
嗯，
师太给你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见面一个对话，
对，
或者给他一张纸，
或者是就跟师太两个人有一句那种似有似无似懂非懂的那么一段、
哎、对
一段就是模棱两可的话作为铺垫，但实际上他的铺垫只有双方跟这个师叔公两个人吵架了之后提到这么一嘴、
嗯、对，
然后呢有一个师叔公前面一个复杂的眼神是吧，
其他就没了、哎、
其他的几乎就没有了、嗯，有那个师太打麻将的时候就是那种处变不惊那个一个态度，
但是你和他那个剧情你感觉是联系不上，
对，就是感觉
是在我这儿，我觉得师太打那个麻将就是为了推进剧情的发展，他每次打麻将都会说一些就是对后人有帮助
的
话，
对，但是那种话就是应该发生在故事之前、嗯、就你一开始给他铺垫好才会让人觉得这个人他的叛变，就是说他叛变你能不去
就
设想他是假叛变，
所有一切应该都在那个
时代的控制中，但是他叛变完回来之后大家又能合理的接受他这个叛变是假意、
嗯、
对吧，但就现在缺这个东西，就那个叛变那段张艺兴那个嘚瑟的感觉他不像是假叛变，对吧，你很奇怪，而且这个
嗯，我先不说这个角色，我先说这个剧情。
嗯，
既然现在提到剧情，我昨天晚上就一直在思考一个事情、
嗯、
就是他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拍。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剧情感觉就是他，你二位都说了他感觉就像不连贯那种感觉，是吧，
是。
后来我就感觉他在咱看电影的时候就小雨就提到了他用那种漫画的方式来表达画面。
他很多漫画的那种构图和那种表现方式、
哎、
比如说那个上门之前有那个速度线，
哎，哗在你身边看到一个速度线，
画面背景里边有速度线或者是一些色块，
对，
去就很明显是那种漫画分镜式的那种，
还有那种在空中突然要踢球的时候身体的一个定格啊等等各方面、
哎、
其实就是一个漫画的表现形式。
其实这个片子你能看到很多足球小将的那个影子，
哎，有
包括那个两个人共同起脚射门、
嗯、
包括那个一个人把另一个人
举起来
蹬起来然后在空中射门、
哎、
都是原来这个足球小将里面就有的这所谓的大招、啊、
是
包括猛虎射门对吧，
一样的，
对，
一模一样，
对，包括那个急如风，
哎，
那个我跟他说来着，我说他跟我他昨天跟我说什么急如风那个不动那个叫
不动如山什么
瞬间如火、
啊、
不动如山、
嗯、
我跟他说还有个不动如山，他说没有
我当时正给你发消息呢，
实际上有 啊，然后我说这个你他说是抄日本动画的，我说你
不
要胡扯，这都是中国兵法里边原来就写的、
哎、对对对
啊、
就是我
这是日本人抄咱的。
说到拍这个角度我就想主创人员肯定是想用一个动漫的一个方法来表现这个电影，
对，
但偏偏呢电影这个东西它不能够太过于漫画，因为它完完全全是靠视觉和音响来让你感受到这个画面还有这个故事情节、
嗯、不，这个我不同意，我是觉得就不是说只有他拍这种漫画风格的电影，
嗯，
好的就是那种好的电影里边，我当然我想不起来什么，但肯定有这种漫画风格的、
啊、比如说
之前就看过一个关于足球的电视剧，好像叫什么足球十一人、
嗯、
还是旋风十一人、嗯、就是有中间他会插一些那种漫画，就是在电视剧里面就是插一些漫画剧情在里面、
嗯、啊，对，当然咱们我现在仔细想来就是看过这种漫画式的影像或者是漫画式这种表现的这种大多数是一些日本的翻拍的漫画的电视剧，
嗯，
多数是这种，
国内也有，比如说前两年那个《一人之下》
啊，对对对，《一人之下》算，
对，那个是完完全全按照那个动漫这种形式表现的。
那个算是导演比较还原，但是咱们说的是电视剧版的啊，
对对对，
不是电影版。
电影算了吧，
电影版那算神马东西，对吧？那
嗯，其他剧情的话，我最不太能理解的就是双双和那个叫什么来着？迪丽热巴演那个角色，
玲珑，
嗯，玉龙，
玉龙
哪来的玲珑？你这一人之下看多了吧？
哎呀，就是玉龙和双双之间那个恩怨呀、啊，他前期的时候他表现的并没有那么的明显，他用那种支线就是回忆番给你表现出来的，你就感觉他莫名其妙，就感觉很尬。我看到之后，刚开始那电影刚开始那头十分钟，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快尬住了。就是感觉
对，
你怎么会用这是什么概念？莫名其妙，没有什么来历，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是冲突来的很突然，就是一开始就带着冲突上台。
是的，
然后
就从那个采访开始嘛，你刚才说了，从采访开始，两个人就一直在着重表现两人有冲突。
嗯，
然后这个你说他有铺垫吗？有，前面开场的两个人点烟花那段算个铺垫，但实际上你。多想一步能想到这些两个小孩可能就是后来这两个人，
嗯，
但是谁会去多想呢？其实我一开始跟里边看的时候，那个点烟花我还以为是哪个电影工作室或者是哪个公司的那个片头，
哎，对，
现在不经常有那个片头
的，我也以为
画电视的片头，结果哎，他直接就进正文了，
我真没想到，就龙标之后直接进正文，
是，
对，
他俩结束的也很仓促，就打了一场架，然后哭着走的之前说哦，想要跟你一块踢球，然后就和好了。
就是很怎么说，这也是很漫画的那种处理。
但我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现场，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周边女性是很多的，尤其是年轻女性，
嗯，
你会听到全场都是女性在那嘻嘻哈哈那种声音，你感觉他们看得很开心。
而且我们俩看完之后站起来走，后边坐了一排小姑娘，
对，
然后
全是小姑娘，
对，我们在那站起来，我们还在聊会不会有彩蛋干什么的，因为灯亮了嘛当时，
嗯，
然后这帮小姑娘说，哎，张艺兴好帅，张艺兴好帅，
哎，对，我的天呀，啊！但是我们就感觉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电影的那个出发点和人家看电影的出发点完全是不一回事，
嗯，
对，人家是就是支持偶像去的，
哎，
嗯，
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然后其实我是感觉就是像他这种，其实咱们讨论刚才很多的问题，就是感觉这个电影很多的转折特别的突兀，
对，
缺少铺垫，
嗯，
也是我感觉也是他本身时长就短，110分钟嘛，
不对，有一个新闻，不知道你们两个看没看，
嗯，
就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功夫女足》这个电影全国换了一次片源，
嗯，啊，换一次片源，但是我看的是好像是更换了一下几个镜头的那个，说是有剪辑失误，
嗯，
啊，
对，因为我特别有印象，有一次就是守门员就是定住了有一段，
嗯，
守门员定住之后被拉下场的时候就是换了一个假人气球，
啊，那个
那个镜头就是
有
穿帮，
还 有
，
我们看着换，
嗯，
那种就
删了呢，
那种就是纯无厘头，我跟你说，你能接受90年代港片的那种。那种
就很正常，
粗野的那种风格。
哎，对，
你就看着那块，你反而会会心一笑。我跟那边看着那儿，他弄个假人下去，最后都露出来了。我就说那个东西太无厘头了，我就跟他说了。
但在我看来像穿帮，
不，哦，这个不叫穿帮。你要知道，之前周星驰那种无厘头电影，各种穿帮镜头直接放进正片里去，这都是很正常的操作。
甚至那个什么，张艺兴脸垮掉那一段，然后流着口水在那说话。
哎，
那帮人在那一边对
跑到卫生间在那笑，
不是卫生间，那是后来，就是他们一边说台词，
嗯，
一边在那忍不住在那笑，我感觉那是真笑场，
嗯，
就是真笑场就给留下来了，
但是笑了三五次就
就是那样玩嘛，这其实说白了就是无厘头，还是那个无厘头，
嗯，
但是当初看电影那帮人的胃口已经养刁了，
嗯，这倒是，
就是大家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么多喜剧选择，
嗯，
要不然就是黄伟明他们那种加油喜加在那个花田喜事那种风格，
大圆满吧，
要不然就是周星驰那种无厘头风格，
嗯，
你其实很难想到有其他的喜剧风格，但是从开心麻花他们这批人出来之后，
喜剧的元素就很丰富了，
包括东北那个辽艺他们那帮人出来之后，
嗯，
就是喜剧的风格越来越多样，然后再加上最近几年喜人剧院业就喜人这帮人出来，
但我小的时候是什么家有儿女啊，是爱情公寓，
你那是情景喜剧，嗯，
它不是一回事，
电影喜剧是两码事啊！
你想，唯一能把那个情景喜剧或之类的搬上大荧幕的，到最后都被骂得很惨，不是吗？
对，《爱情公寓》大电影，
对
呀，
你骂得很惨，
我还吐槽过，就当时去看了，看完之后骂了一整期，
嗯，
对吧？我们是，其实我是上大学都看《爱情公寓》， 然后结果后来毕了业之后接触到很多美剧，才发现他这抄一块儿，
哎，对，
嗯，
他几乎就没有原创的内容，
嗯，
对吧？所以我们是不以这个所谓的情怀滤镜为转移的一帮人，我们看东西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那你是抄的，那就是有原罪，
有原创的各方面，嗯，那你我觉得你牛逼，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对爱五的评价稍微高了一点，就是因为爱五的原创成分稍微多了那么一些，
但是爱五很不去啊。
对，所以，嗯，
因为原创度太高了，嗯。
但是聊跑题了，说回来就是无厘头这个东西，我跟黎明最觉得难受的一点就是感觉，尤其是刚开场的一段，大概前15分钟左右，就是你明显感觉无论张小斐也好，迪丽热巴也好，他们在演周星驰，
这点我可能我要吐槽很多，
嗯，
就是这部电影是周星驰导的，
嗯，
但周星驰没演，可以理解，因为他年龄真大，
对，
嗯，
然后呢，咱们从现阶段。咱们内地演员，不仅仅是内地了，全现在香港、台湾地区也好，全搜罗在一块儿，好不好？
嗯，
只要是现阶段还在演电影的演员当中，年龄不算过大的，能演的那种，你会发现无厘头电影的，能够演这种类型电影的演员几乎没了。
你让我想啊，
嗯，
我印象中还能驾驭，就是。不能说驾驭，就周星驰还能驾驭得了，还他本人还能驾驭得了无厘头这个表演风格的。
嗯，
我觉得邓超算一个。
邓超是首屈一指的。
然后文章算一个。
文章现在不行了呀。
但是文章现在出不来了。
对
啊，其他人我觉着
找
不
到吧，
不行。黄渤
他那个喜剧套路和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
黄渤都不行。
对，
黄渤是完完全全你要让他演一个真实的人，你让他演无厘头。就感觉很刻意，就好多人就是感觉无厘头就是那种极致的夸张，但我感觉不是，我觉得有些人点评这无厘头表演风格就是最最精准的评价，就是他应该演出来的感觉是，就是大家觉得很夸张，但是这个演员他演出来的效果是他不自知。
但其实敢拿那个周星驰曾经那部电影那个喜剧之王来说的时候，
嗯，
他其实是打造了一个，他是建立在现实当中的，
嗯，
但是其实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当中呢，他是和咱们这个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他要在这个现实宇宙当中表演自己所形成的这整个宇宙这套所谓的价值观也好，逻辑也好，
嗯，
他要觉得自己就是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而不是一种尬的一种演才能行，但是现在的演员他做不到，在这种无厘头的框架当中，他们觉得这一切他们是在演，而不是在做自己。
说白了就是他建立不了那种
价值观和宇宙观。
不不不，他建立不了那种信念感，就是他始终觉着我是在演一个无厘头的人物。
对对。
啊，我所有的动作就是刻意的去夸张。张小斐和迪丽热巴一开始有一段两个人那个对手戏，两个人的表情。就那种特别周星驰那种风格，
这个我能想象到，就是肯定周星驰教人，
但是周星驰演出来你不觉得假，他俩演出来你就觉得特难受，
嗯，
因为他俩平时不这样，所以突然这样就觉得很奇怪。
还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反应
不自然，
是要建立在大家都在那个情景里，
嗯，
而不是说只有他俩在那个情景里，甚至你说台词的时候给的感觉都不对，你的台词给的很正常，然后给了一个很夸张的反应，这就跳戏了。
嗯，
你看周星驰其实有赖于以前的配音也屌
啊，这个是真的，嗯，
以前大陆配音，包括你看吴孟达其实到大陆来他演技虽然好，但他也是配音，
嗯，
但是吴孟达那个配音你听着就是不出戏，
嗯，
你感觉就跟他原声似的，包括周星驰那个石斑鱼，但是因为老师已经故去
了，
对吧，这包括这次公共女足里边用了很多仿石斑鱼的配音，有 AI 的，有找别人就是模仿的，
嗯，
但就是不是那个味儿。
这部电影当中你也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少的一些曾经周星驰电影当中出现的角色，
嗯，
那些老演员，你就发现他们不出戏，他们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
哎，对，就是打麻将那一批。
哎，对，还有出来那个渣男，
嗯，啊，对对对，汽车修理工嘛。
对，你就看到他也是很纯正的无厘头的表现形式，他表现的其实你说的有什么高深吗？没有，对不对？就是很正常这种表演，但他这种表演就是纯无厘头的，融入到这个世界观里面的，这个就很强了。
嗯，
其他演员就现在演员真做不到。
我觉得，尤其是张艺兴，
你演一些偶像型的角色也就行了，不要再过于认为自己可以 跨越你这种偶像型的身份然后去演别的东西，你做不到，你没有这个天分，真是。
但我倒不认为是说他要去主动演这个角色，我很感觉，我很感觉有可能是周星驰邀请了他。
那天哪，
或者说不是周星驰邀请他，就是这个出品的这帮人邀请，就是
那也有可能。
就是我感觉就怎么说呢，周星驰近几年的电影，他导演电影都有这个趋势，就是主角里边一定有个小鲜肉。
嗯，对，有流量，
对吧？有，一定要有流量演员。然后其实你说这个流量演员需要多么好的演技，他有多么大的戏份，其实也没有。多数时间是给他们演一个特别淡的角色，
嗯，
让他能带动票房。
对，但是你说张英这个角色需要多少的演技吗？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大部分需要是夸张，但是夸张也是一种要求。
嗯，
就他连夸张都劲儿都不在劲儿上。
哎，假如说啊，就像张艺兴这个角色，
嗯，
如果说曾经那批老演员们还能演的话，你们觉得这个角色应该由谁来出演？
你说哪一批的老演员，就是
不管年龄，不管年龄
那一批，
哪一批都行。
那就是还得有长相，
对，
还得能唱跳，
哎，
然后还能演出那个无厘头的风格来。
你旭白，你作为年轻人，你作为一个零零后而言，你怎么想？
他的库存里，
就从你的那个知识库当中搜一个，你认为是哪个？
在我知识库里边搜一个，你们先聊，我先想一下。
行，那先小雨呢，
等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
啊，对，小雨呢？
我也再想想。
我有一个人选，
嗯，
当然我也知道他出演不了，就是谢贤。
啊，
谁？
谢贤，谢霆锋的爸，
谢霆锋的爸爸，就是《少林足球》里边演那个。boss 那个
反派角色的那个，
哦，
就踩那个达叔他脑袋那个是吧？
我有印象，
这是他演不了。如果让他演的话，他年轻的时候演这个角色，我相信会非常非常出彩。
但是他更适合演那个谁啊？演那个穿着甲龙袍那个
啊，那个
带着大金链子。
不，那个角色其实有一个很现成的人，但是他倒了
啊，对，就是美人鱼里那个，
对，美人鱼那个大 boss
啊，
知道。
而且那个演员，我感觉是不是随便抓了个群演来就演了？那
有
什么演技啊？我靠，念错词儿你也记得吧？
啊，对，是的，念错词儿了，
给收进去了。
但如果说让美人鱼里边那位，
嗯，
那你会觉得整个角色他非常融入，而且
那位进去了，没办法。
哎，对对对，
那位也犯事了，
对。
这个就真没办法了。你会发现这里边好多角色。你能找到一个在周星驰电影里边都能找到一个原型。
我能想到一个人，
嗯，
我突然想起来，《九品芝麻官》里边那个被挨揍的壮师，
哦，方唐镜，
对，哦，我忘了那演员叫什么了，
我也忘了，但是我知道他真的很合适。
哎，我突然想到他，就感觉他
是那个小跟班戴眼镜那个吗？
不是，
那个给帮常威打官司的那个壮师。然后说你哎，有本事来揍我呀！然后帮忙忙也得揍
的。他是叫方唐镜吗？
是方唐镜，
是吗？
对，
我这个角色绝对非常非常合适。对，
贱不嗖嗖的，然后还有点帅，
对
吧？嗯，
哇，你有时候这样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我昨天想了半天，我本来想为了录今天节目，我想了一个标题，我想了，可能想了半天之后，我就真的觉得就是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属于周星驰那个时代，或者说甭管演员也好还是那批观众也好，
嗯，
都过去了。
但是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
嗯，
如果这个电影不是周星驰导的反而会更差，
那
有没有这个这么可能呢？
其实我是觉得有，
嗯，
而且是很大可能，就是
嗯，
没有周星驰三个字的话，这部电影大概率是一扑到底。就是他现在票房还能领先，就是因为有周星驰三个字的加成，就哪怕是他现在完成度不算那么高的一个电影，
嗯，
大家都愿意进去看，然后大家坐那咯咯的乐，因为说白了确实有情怀分在里头。
对，
就是我坐进去之后，熬过了前15分钟那个尴尬期，
挺尴尬的，真的。
熬过了前15分钟的尴尬期，我甚至认为这个电影来说，我觉得票价很值。就我在里边坐完之后，从头看到尾之后，我也觉得很多的，情节也好，那种包袱也好，我觉得就是周星驰那种。就我印象中的那种
还是周星驰，
对，我印象中的那种无厘头，我就看着很，我觉得很自然很舒服。现在好多的影评上来劈头盖脸一顿骂，我感觉就是你是在那个环境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嘛，
嗯，
对吧？而且我看了我，因为我主要就是刷小破站嘛，
那，
我天天首页上，我最近就不需要我刻意的去看，我的首页上就几乎每次刷新都至少有一条对功夫女足的这个影评，
嗯。
然后每次点开大概率就是一样的，骂这个桥段老套，骂这个特效拙劣，骂这个情节就是这种所谓的突兀，基本上千篇一律就是骂这些，然后一看粉丝不到一万，都是这种
噱头，
都是这种小 UP 主，然后点评的风格还出奇的一致，有个别的去，然后你说对立面吧，也有，我也能刷到，就是夸这个电影，其实也一样，
夸的都过分了，
就是夸这个还是真是周星驰，然后夸一电影院里好多人都笑，然后夸什么这个，你就感觉就是。骂的人也就那几个点，夸的人也就
那几个点，对。
然后你甚至觉着就是骂的和夸的，是不是都一帮人花钱雇来的？就你平时能看到一部电影有那么大的热度，就是你每次刷新那个首页都能看到他的影评吗？我觉得这个热度也就前段时间四度有，
四度，
我都现在没刷到过。
所以我是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电影。搞到现在这个样，这个舆论环境，我是觉得幕后是有推手的。
你想啊，现在咱们这个市场啊，基本上都是靠舆论的，靠水军的粉丝们的，这种经济支撑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票房，但你要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全抛开，咱们不要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国内的影院市场啊，基本上你就可以说是不存在了就。
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个事儿舆情一起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一条微博嘛。就是我那个有一个央视主持人发了一个微博，就是星爷我不欠你电影票了，是吧？然后就说了咣咣一大堆，这电影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不好。他那里边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后边这些影评聊的东西。当然我不说这个主持人是不是收黑钱或者怎样，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他有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要出来说那么一句话，还是那句话。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是周星驰拿来宣传的吗？
这还真不是。
这句话是周星驰说出来的吗？
国内院线
啊，这不就是《美人鱼》上映的时候不知道谁搞出来的一个噱头吗？周星驰没说过这话，周星驰没说过他欠谁电影票，对吧？然后你拿一个周星驰没说过话反过来去打周星驰，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成逻辑。周星驰也没号召你去还他电影票，是吧？
但这种噱头很多呀，比如说什么。秋天第一杯奶茶，冬天第一个烤
不就是商业对商业
多呀，
对吧？
就是可能是院线搞的，可能是这个投资公司搞的，但绝对不是周星驰自己搞的。就是这种东西，这个东西玩不好了是要砸牌子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下？你这些东西先放一边去啊。因为这部电影它是好评差评是各半的。现在的评分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
六点几分。
哎，对，它并不是特别高，
及格分嘛。对，
但是呢。周星驰的电影多数是这个样子，当年不被看好的片子在 N 多年之后都有可能会被后一代人狂夸。
我刚才咱们录之前我也说了，咱们聊到少林足球了吧。少林足球当时我也第一时间看了，而且我觉得不好看，就跟现在我看功夫女足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也觉得少林足球没有之前周星驰那些电影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精彩。
是
大话西游之前不也是
大话西游当年烂死了，
但是你翻过头来再去看现在少林足球成经典了。
那对。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电影产业整体是越来越烂的。
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假设一下，现在血白你看00后了。你这个还偏后点了。你是很靠后了。我问两个问题就觉得就可以了。请问血白你看过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
喜羊羊。
好，这一声笑就够了。好，血白。你看过的第一部漫画，我说的是漫画是什么？
阿衰。
这都我上初高中的时候才看了。
你看，就是你回答这两个答案，我们俩都笑了。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证明了一件事情，就在我和小雨之间，我们俩，我问小雨，你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动画是什么？
动画呀？
对。
我操，那可记不清了，大概是什么战神金刚吧。
哇的天。
就是那个还不是变形金刚，就是那个五个老虎。
我知道知道
啊，然后包括那个一堆车一堆飞机变形组合
那
个。
那第一部漫画呢？
漫画应该是《幽白书》。
居然没听说过。那行，我作为年龄最大的一个人啊，我把这个阿衰和幽白书这俩我都看过。我对比一下 这没法对比，你知道吧？
我是觉得阿衰是
他不是他不差劲，他不差劲。
阿衰反而是纯无厘头的一部作品
啊，对，
嗯，
很无厘头。
阿衰是纯无厘头的一部作品，在咱小时候看的那儿，很多时候是那种正剧风格的，
哎，对，
尤其像尤白说这种，其实非常严肃的。他虽然也有搞笑的情节，但是我感觉其实他内核是非常严肃的。
你像我和小雨，你就看，要是国产的，你说漫画的话，风云，
那你看比较早，我港漫我几乎不看。
那是港漫，香港漫画。
我第一部国内的漫画，我得想想，应该也是从漫画片里上看的。可能就是你要按顺序的话，应该也是阿衰。
我小时候对，
因为他开篇就是阿衰嘛。
对，
那我小时候看的，我就这边也是杂志或者书漫画相关的，我看的第一部的这个漫画啊，是好几类。
哦，我想起来了，还真不是阿衰。
啥？
我看了第一，因为国内那时候都是看漫画杂志嘛。我看的第一本漫画杂志不是漫画 Party。
啥？
是漫画月刊。
哦，那很早。
那个里边有一个叫波波的主角。
啊。
就非常早。那个漫画我记得非常深刻，就是它的每期封面都是画的那种夸张的那种明星的大头照。然后展开之后第一期是，那就第一前面几页都是波波，然后也是一个小孩。
那时候国内比较流行这种幽默漫画，
然后剩下后边那些什么漫画我都记不太清了，因为他那种就是有剧情的连载漫画其实不多，大多数都是那种四格啊六格啊这种。
我那时候看着最早一点点的啊，郑渊洁的
啊，
这个你必须得承认。然后再往后日本的呢，就是什么呢，海贼王，娜娜，这些我相信旭白连听都没听说过，对不对？
听说过，
海贼王那应该听过
啊，对。
毕竟那个名声在外。
旭白曾经看过那个火影、他看不进去。
我没看过。
我觉得看不进去。
三大民工漫我只看了死神和海。
那好，就这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说未来的这个影视业或者是娱乐业会不会越来越差劲呢？
我觉得不是说越来越差劲，因为感觉这个东西嘛，它是为读者服务的。
啊，对。
这个东西最终要读者和观众买单。
不同的时代的人，
我是觉得，咱现在整天骂冯小刚，当初就是他现在不就抱怨他没票房
啊？对对，
但他当初都不骂观众嘛，他就说烂观众培养烂影片。你现在想想这有道理，就是咱不能咱得批判的看这个事儿吧，咱得有这个有变化的去看这个事儿。就那个时候他说的话，感觉他很狂。现在是老态龙钟了，就没那个狂劲儿了，人家要说软话。但是他当初的话有道理，就是。咱不能说是观众培养了这个创作人员，其实是相互培养，就创作人员也在培育观众，观众也在反过来
是的，
去影响这个创作人员，就是现在咱们所谓的现在这些越往后人的思维越简单，
他我觉得不是简单，我觉得我想
或者说我换个词就表层
表啊，这个对是的，
对他不会往深入去想，就是你现在明显看到一个点，就是当然在。不一定是人在变，很有可能是能发声的人在变，
对，
就出声的人在变。以前像我们刚05年06年的时候，互联网刚刚所谓普及，网吧刚开始遍地都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去上了网聊天，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时候人表达非常克制，就哪怕我不同意你观点，我也是跟你先辩几句之后再给你骂，
我要把你的东西先看完，然后我要梳理，我要反驳你哪一几点，我要罗列出几条来，
对，那个时候说白了人还是很学术的，就哪怕是吵架我也要逐条的去反驳，
因为那时候上网是有门槛的，
对，现在不是，现在是一言不合张嘴就骂，就是感觉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现在很多人看不懂反讽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亚中杜宝之声那个微博的一个账号，他其实是一个玩梗的号，
就是把东西反着说嘛。
对，他就所谓他写是亚洲动保之声，但他发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黑动保的。但是他那个话都是正向啊，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呼吁要保护蚊子，然后蚊子也是有什么动物权利的什么这种东西。就你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代人一看他妈就是玩梗，在那故意在那搞，
这是无厘头。
对，在那故意搞的。但是有些人真在底下骂，你们这动保都魔怔了，怎么样？就他真的会信，你懂吗？但你不能说是，就现在人可能我刚刚说一些，现在思考越来越表层，他就真信了，或者说是以前表层的人那帮人不能说话，但现在他们能上来说话了，他们就真的会信。但是节奏已经形成了， 就这个风气氛围已经形成，就这帮人其实是很多的。
这不就是观众已经换代了，
他们看到一个东西其实不会去深入思考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什么内情或者干什么的，他觉得他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
嗯，这两天我就在想时代的影响。
嗯，
就我和小雨小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更虚长几岁，我那时候小的时候看那些动画片呢，
嗯，
主要是以日本的和美国为主的，国产的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刚起步的阶段。
嗯，
而日本那个时候是最厉害，原因是啥呢？他刚开始经历他那个失去了30年，
对，
他的泡沫经济时期，
对，
泡沫经济时期最厉害的是什么？他有钱，他真有钱，他什么都敢去那投，他一部动画片就那一秒钟的那个动画，他让人手绘，手绘到极致那个精美，这个东西是在未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动漫产业都做不到的。
我是觉得啊，这个东西其实不光是日本。就是文艺作品带有反思这个东西呢，日本可能就是从光荣协议之后，
对，
他泡沫经济开始之后，他经济一样崩盘了，然后很多人会去在作品里加入一些对社会的反思，
思考人性也好，或者未来也好。
他那个大概是集中在70年代左右，
是
吧？但是其实进入到8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其实很多的作品也是夹杂着很多反思的，而且尤其是儿童作品，
哇，你像郑渊洁。
郑渊洁都晚一些，
对，
要不然八九十年代，他九十年代偏多一些。
这个对于旭白来说，可能
我有印象，我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动画片，就是就是讲就是那个生肖的，
对，
相当相当精彩。
那个其实那个剧情你现在看很暗黑的，
就是生肖和怪物的那个，
每一集要死一个生肖，
对。
他其实讲牺牲啊，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一个东西。
嗯，包括很有一些画面，像那个蛇就是撕成碎片就。
对啊，都很血腥，很恐怖的。
用现在来说的话，家长可能就直接举报了，
包括
抵制了。
对，包括那个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总共出那么六集动画。
嗯，
你就想想他讲的什么？
我的天哪！
螳螂
吃丈夫，
对吧？
对，
这种东西其实很暗黑、很血腥的。
嗯，
但他是在给你讲道理，就让你学会啊，包括葫芦娃。葫芦娃你仔细看，第一部第二部，第二部比第一部还暗。
嗯，
第一部的时候就开始讲那个穿小鞋什么的，
讲了一个笑话。
还有那个曾经小时候不敢看那个魔方大厦
啊，魔方大厦，
还有那个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漫画，
你确定是你小时候看了吗？天书奇谭吧，我觉得
天啊，对，天书奇谭，对，
我桃花源记都出来了。
台湾那个什么，就感觉那些动漫其实都有一些暗黑的底子。
对，
那些东西你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家长一般都不会让孩子去看的。
但我觉得就反而是那些文化作品造就了咱们这一代人，就是那种思考的那种模式。就他，你小时候看这个东西，你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
对，是想象不到。
你小时候只能看剧情，说白了就是咱们小时候的思维方式。跟现在这个时代成年人差不多。
对，是的。
你小时候就咱们六七岁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甚至十岁左右的时候，就能看，我觉得进入十岁之后就能看清一些深层的东西了。
我甚至可以这样来说一下，就是那时候的教育也是。
嗯。
我那时候的小学的老师们年龄都普遍偏大。
嗯。
而且他们的接受的教育程度也蛮高。他教育的东西呢，他教育的方式都是这样子的，说你现在你看不懂并不重要，
嗯，
你先看完它，你哪怕你把它背下来，等你长大之后再去从头到尾再去看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回忆一些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能明白里边的这些道理就足够了。他当年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而且我还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小时候学校会组织去看电影。
嗯，我也有，对，
就那个时候。
旭白，你别撅嘴，你那时候应该没了，是不是？
我小时候有活动啊，就是清明节时候徒步从小学走到那个。
我们也有啊，
你们那是给烈士那个。
我们只有这一个活动，
就这一个。
我们那时候也有啊。
我们那除了给烈士
没有
看电影，其他的各种活动是很多的。
我就说我们那时候看电影看什么？
嗯，
看什么？打破封建迷信
啊，对，有。
然后还有什么
抗日战争，
什么宇宙之谜
啊，也看过，科普的。
就其实对于现在小孩来说，理解这个东西都太难了。但我们那时候就看，就是跟你讲什么，讲这个，就
宇宙奇
徒手下油锅，
嗯，
捞油锅里的肥皂是怎么做到的？你能想到吗？就上面滚油咯噜咯噜咯噜在那滚，然后你徒手下去把肥皂给捡上。
哎，我小时候看那些科普杂志，小时候看的啊，
嗯，
就正儿八经小学读物，我现在还留着。 它里边给你教你做什么知道吧，就比如说怎么做航模，那时候流行航模、
嗯、对，
小学生要做一艘船，而这艘船呢要让你自己买各种零件，装上电机，怎么让它跑出去还能再回来，
对，
还要做飞机，那个飞机呢就是那种皮筋做的，它没有任何动力，这种皮筋让它获得更轻更大的动力往前飞，让你做这些东西，甚至让你做宫灯，小学四年级五年级让你做宫灯，
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反正我从我闺女的这个美术课本里面，我们小时候美术课本是带一塑料兜子东西的
啊，也是
那里边全是要做的手工，
嗯，
我们美术课就是看看 PPT 啊，
这时代不一样了，
对，所以就感觉是教育也简化了，
对，教育简化了，
教育也简化了，
哎，是不是这样的？就现在不都说的什么快乐教育吗？这算吗？
我觉得还行吧，咱不能算快乐教育。
咱那个时候其实不叫快乐，咱那个时候呢就是卷。
但是我印象中我在小学三四年级才开始开智。我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经常被
欺负。我们三四年级的时候都没开智
啊。啊，
你三四年级都开智了。
我
印象中。
我不是他说这话我都感觉。
他好不高大上。
不是槽点最大的就是我现在感觉他都没开智。
你说哎，我跟你说，就我这个年龄段，我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上了初一了，我才明白男女关系是什么。
也差不多，差不多。
对。
啊。
我们都上初中了才大概知道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对。
还上了
啊？
对，
尤其是好多还上了生理卫生课之后才知道的。
对，
就那个时候小孩纯到这个程度。
还有更可怕的，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个床位比较紧张，我从小到大都是和小女孩一床睡的，那时候就感觉没什么呀。那时候上厕所
没有什么概念，
没有概，什么都没有。
你上厕所要跟他分开上，但因为什么分开上
不知道，
你也不会去问，老师也不说，你也不会去问。
哎，对，
啊、嗯。然后中午睡午觉的时候，那不一个床挨着一个床就这样睡，就是小男孩小女孩不
没概念。
对，我跟谁关系好，平时玩的多，我们就一块儿。
嗯，
就隔着就这样。
但是我印象中真的，我一二年级经常被老师欺负，没开智的时候。
不是你告诉我，你三四年级所谓的开智到什么
程度？对，开智是就是怎么、嗯？
就是我知道，原来我一二年级受那些苦是被老师欺负了，就是突然一下子悟了，就是
不叫开智
了，这不叫开智吗？
我不觉得那叫开智了。你所谓的我认为所谓开智什么这些东西，是认为你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自
我的看法。那我真的很稳。
对
啊，我以为的就是知道是非对错就去。
不，是非对错。
所以我认为你到现在都没开智，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大概是从高三毕业到大学那段时间，能算是开智。
我和你是差不多时间。
但是其实呢，后来想想也不算是开智，因为那个时候受蒙骗还是很多的。就是你那时候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其实现在来看是非常幼稚。
我到现在也受蒙骗啊，
所以你闭嘴吧。
挺大个脑袋，有没脑子那怎么？
哎呀，那好，再说回来，其实就说了一下咱们的成长背景所影响的一些价值观嘛。
对，就是还说回电影，说回电影，这跑的有点太远了。
这个不重要，不重要。
说回电影，真的，我最不理解的是什么？它的结尾就是它后面的剧情。在我看来，就是我认为像那种体育类的，就得有热血或者是感动。但是在我看来，那这两个都没有，他没有什么战术安排，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很激烈的。
谁说没有战术安排的？
就是没有战术安排，他没有进行一个就是全都是临场发挥自己的就是技能。
嗯，
就是完全没有战术，就是谁会啥技能就使什么技能，就是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的安排的。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有安排的，只是。他比较儿戏吧，
对，相当儿戏。
对，那安排比较儿戏，就是没有所谓，你不能按就是所谓咱们现实中的这个体育的逻辑去看他的片子，还是那样说，无厘头就是无厘头，你不要去找有逻辑的那一面。
嗯，我特别，其实旭鹏说点是对的，
嗯，
我认为赞同一点点。你看啊，我一直觉得这部片子的投资，虽然他说的那个投资，
嗯，
我是觉得他是没花到的，
嗯。
明显是没花到的，其实可以做到很精彩。
嗯，
这个片子你要说投资大吗？也不大。你看刚背景所有球场那都是用动画做的，没有任何真实的球场。你说有没有这个技战术这个方面？真没有技战术。
我给你一个反向的理解，就是好多人对比少林足球和功夫女足，就说少林足球是球场实拍，
嗯，
然后功夫女足就全程用 CG。
对，
为什么？我现在有个反向理解，当然这可能是我一家之言啊，就是我也没有任何的依据， 就我就有提出这种观点，就有没有可能少林足球实拍才是不得已而为之
啊？那时候没那个技术，
没那个条件。
你不觉得少林足球那个操场非常烂吗？
那不是烂，
然后那个球场周围的观众非常的稀疏，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他达到周星驰想要的那种，就是全民功夫热潮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没有啊，就至少在球场表现上没有感觉这个特点。那个时候你特效也受限，你做不出来这种全特效这种感觉，
嗯，
对吧？当然咱不说功夫女足特效确实也烂，是吧？这没得说，但是他可能就是周星驰想要的那个效果，就球场座无虚席，
嗯，
然后整个球场氛围非常的热烈，然后包括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物，当然有些人物感觉做的非常的。
很尴尬，
随便，尤其是最后那两个大招，
嗯，
是吧？那个人物都看不出来是演员本人啊，那就，所以有人说是 AI 生成的，就
是 AI 生成的，
你也没什么办法，就没得说。
然后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这个大家觉得那个段尬不是吗？说是这是资方要求的，
有可能，我是觉得真的，怎么说啊？就是这部电影从宣发开始就透着一股怪。就你知道怎么怪吗？就是一般来说一个电影，连美人鱼都不会这样。就一般来说一个电影肯定有冗长的宣发期，
嗯，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场子铺好了，然后各种点映适应，然后一圈这个那个城市跑下来，
几乎没有，
然后再做大规模的上映。但这个片子没有，这个片子好像就突然间正式发一海报，然后紧接着就要上映了，没有一周可能也就
对，
嗯，
然后也没有所谓现在这片子同步放映之中，所有的演员再去跑路演。就你感觉这个片子它就透着那么怪，就跟躲谁似的。
嗯，我一直有一种想法，就咱们也知道现在国内女院线上电影，
嗯，
拿龙标不易。
哎，周星驰拿龙标还是容易。
我知道
啊，
他拿是易，但是呢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上的电影，
嗯，
其实尤其这两年大家都感觉到电影院不景气，
嗯，
开始出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电影了。就比如说欧美的一些电影
啊，是是是，
对吧？或者说是一些你都觉得有些是不是不太适合小孩子们去看电影，也都上院线了。
这不是上期咱们就赵哥不是跟咱聊过吗？
啊，对，
那死神来了都能上院，
对啊，都能上院线。
但是确实不景气，我最近看了两三场电影基本上就是一场就三五个观众，不能再多了。
当然，就是这种前提下，会不会考虑到我过度宣发会不会赔本？
奇怪的点其实也在这儿。
嗯，
电影产业不景气吧？
嗯，
那功夫女足的票房呼呼的往上涨。
啊，这倒是，哎，
是吧？然后我们看那场也不能看人少吧？咱主要是咱那个厅大，
三分之一，
我们坐的那个最大的厅，
就三个人，我去看
过。然后我们那个厅里边大概有二十多个人，
对，
二三十个人应该是。就正常来说，一个小厅能坐不少。然后
我
买票的时候，
我们去看那场那一天那个场次来说的话，其实不是什么很好
的时间。而且我觉得什么那个场次，我感觉因为我看前面场次后边那个小厅的场次，
嗯，
几乎都是满的，
嗯，
但唯独咱那个厅就买的时候就没几个人。我严重怀疑，因为我们去那个厅音响有问题，
加的可能临时加的，
那个音响非常的
呲，
以至于黎明就说他全程听不见背景音乐。
我问一下，你看电影的时候，那部电影出现一些歌的时候，你能听到它的歌声吗？
哎，我真没注意。
就是左侧出现那个歌词字幕的时候，你能听见歌声吗？
我听不到，
听不到，那就是电影的问题。我以为是我们
也听不到，
我只能看到那个歌词
啊。对，我一直以为是院线音响有问题，
但是我们院线音响确实有问题
啊。对，
一开始播广告的时候，那广告的声音就跟
那
我也懂，就跟那说话，
故事说话似的
啊。所以我是这个刚才不是聊到这个怪嘛，就是整个片子透着那么怪，
嗯，
包括片子上映了之后，这些舆情也怪，就莫名其妙，就是片子上映的第一时间，立刻就爆了一堆的影评，然后说这片子不行，
越不行越想去看。
对，有些人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还有怪，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龙标之后直接进正片，
那
咱多少年没看过这种片了？就龙标之后，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接着就开始正片了。
不，他看到的应该
我
就没看过这样的片子。
对。 我们一般来说
不看
片
了吗？
一般都
是，不
是，
我是说打出进了龙标之后，是不是都会有一些什么这那公司、赞助公司、这个公司，
一般都是一想光点见了又见，然后然后
各种的那个
开始各种什么这个公司、那个电影院、这个公司、那个票房
啊，对
啊，一般得起码六七八个才能正经的进一个、还都是先是一个黑屏，然后进字幕、然后出来一段剧情，然后慢慢进一个主的这种
标签、对。
你就突然发现这个片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感觉他好像没有行内人支持。你发现吗？跟周星驰这些年的口碑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这个电影的发行公司
啊，对，开头直接就龙标完了接着就进来了，然后
后幕是有
啊，对，
但是我没看，
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片子有那么多敌人是有可能的，就是周星驰在圈里可能真的被孤立了。就你正常来说，一部电影，尤其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肯定是各方主动来参与。妈，我要给你这投多少钱？
但是有很多广告啊，
广告
肯定，
广告也很多，
广告是广告。
对，
哦，
这个出品方什么制作方是另一个。
你想想啊，如果一个大的一个店面开幕了，开业了。是不是很多人送
剪彩
花篮啊，那种什么条幅，这哪赞助，哪什么恭贺、哪恭贺，这片子没有。
是啊，
而且你想想这个片子的赞助都是些什么
大品牌，
还真不是大品牌，
真算大品牌，货拉拉算什么大品牌，
货拉拉
那个什么汽车，
加多宝算什么大品牌，
加多宝现在市场上都没人买了，
加多宝在我这儿真的算大品牌。
就你感觉你真正的大品牌算什么？什么可乐、雪碧什么那些东西，那算一线品牌。加多宝这种顶多凉茶啊，算二线。
对，
二线有时候都算。
你再怎么次，你赞助商的话，比如说里边出现几个什么现在当红的像 AI， 对吧？没有，或者说几个大的什么资本。
对，那个涮火锅，那个火锅，
那个火锅没听说过，
孩子我都没听说过。
对，
啊，
那火锅还是赞助？
那火锅那是广告，
那是植入，
那是植入广告。
天哪！
但是你看。
没意识到，
对，
我能意识到唯一一个大品牌植入是李宁，这里边所有球鞋啊、球啊什么上面的标都是李宁的标。
我意识到是那个球场，就是他那个护栏好多都是广告
啊，对，是的，但也没有什么太大品牌。
周星驰片上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广告基本上是融入在剧情中的，
对，
这已经算是比较显眼的一部了。
愣大的货拉拉，我的天！
而且那段我感觉就是。
就是
为了广告硬加的，那边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弄一堆长成那样的老头，
那不，那是男模，
长成那样的男模
啊，就是挺尴尬的。
然后我看他的影评分析那段，你知道吗？
还分析那段，
对，然后就分析那段是为了说明这个玉龙的眼光不咋地。
哎呀，我
有道理。
哎，等会儿啊。
他不离婚了吗？
就是玉龙这个角色，我就感觉蛮尬的，因为他按照正常来说，按照以前的周星驰拍这个电影来说的话，他肯定会有一段重点来说一下这个玉龙他的一些人生经历，
情感经历，对，
但是没有，是吧？也有通过双双的几句话给带出来了，
遇到渣男了
啊，对，遇到渣男了，渣男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只说了他们俩童年或者怎么样。
而且他那个是人设，其实是跟最后出场那个丧彪其实有点重的。
对，两个人几乎一样的一个身世。
丧彪出场的时候，前男友在现场还亲了一下。
对啊。
然后有人在解读那一段嘛，就是那个眼镜兄
啊，
眼镜兄那个最后鼓励那个日本女足的那个守门员，
那是
复活了。
他说那个人说那个角色其实在映射溥仪嘛。
好残忍啊。
就我感觉现在就是好多人跟魔怔了一样，网上很多魔怔人，
就是各种都能硬上，是吧？
就是现在这种包括红楼索引派也好，包括这个西史变位吧，这些人现在又新兴了一个叫周星驰索引派。
对，
就在周
星驰明朝索引到一块，
周星驰电影里边各种找道明的内容。我觉得可以
行啊，上价值。
我很喜欢看，就是当个乐子看。但是你要说让我觉得他说的都有道理，我很难就所谓的全盘接受他。就是你说有些东西吧，确实他有，就是那个神死官里边打梅艳芳脸上那个印假声两个字儿、 确实那是个国难日，
蛮明显是吧，
对。但是你要说包括他们其实有些点解读也对，就是中式所有参与的清宫戏，就所谓清朝的戏变的戏，
嗯
嗯,
嗯，
他都不剃发，这里边所有的演员都不剃发，
马花辫不是吗？
不，这个
他虽然即变了，但是前面都是正经的汉人头，
这个其实是
他不是月亮门，
这其实是香港当地的一个特、嗯、尤其是影视圈特别的一个点，就很多是这样子的。
但你说是这样吗？你看那个电视剧又不这样
啊，
《鹿鼎记》里边陈小春正经剃了月亮门，
嗯，
但是电视剧里边他那个一开场就是双儿他那个干爹那个角色，
嗯嗯，
他是那种汉人头。
难道这里边的原因是什么？之前他们拍这片的时候，一个演员不可能只拍近期只拍这一部片子，
对对对，
所以他不能剃、嗯，
不能剃光头。
他是出现这种情况，嗯、但是呢，现在人就拿这个强行索引。
不，但其实有道理就在这儿、嗯，就是他不是只有周星驰不剃，是所有都不剃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连群演都不剃，大家都那样的头。嗯，但是这部戏确实我看能看出来周星驰在圈里的人缘，就你别说什么这个片子剪辑烂的嘛，这那那这，他找不到圈里有名望的人，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正经的有一定的业内名望声望的人不敢搭理他。
为什么？
周星驰从美人鱼出来那些年吧，就开始港，尤其是港圈那帮老人就开始骂他，说周星驰这个人是片场暴君。
你看啊，
难合作，
最早他的搭档达叔，对吧、
嗯？
那时候其实就对他已经很不满了。
吴孟达这个事后他自己解释过，就是说都是网上传的，都是这些记者在传，
啊、
他自己没表过态。他后来在接受鲁豫采访时就说了，我当时没有参加那个工作，是因为我当时有其他片约在人，在赶上非典，
嗯，
确实是没合作成，但这是。吴孟达后来说的话，
嗯，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
男人其实说了到底的就是周星驰得罪人了，
对，
得罪了谁呢？相声，
就是以向华强为代表的一帮人，
因为他们是香港影视圈里边的
大佬，
大佬，对，这真是大佬，
就说白了就是混的那一帮，
对，
就是那一帮玩社会的那一帮，
嗯，
向家呢？怎么说，反正当时就是感觉就是香港整个影视圈是一边倒的支持向家，只有极少数的人站出来力挺周星驰。
嗯，你要说这个，你看刘嘉玲这次出来了吧，
嗯，
能出演那个师太那个角色其实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刘嘉玲能出来是因为梁朝伟跟周星驰关系好。
对。
梁朝伟跟周星驰两人一块考的无线。
同班同学。
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我看来，那十一个球员就是都长得差不多，有这种感觉，
是有点脸盲吧？
是，
就是他不像少林足球那个，比如说六师兄会轻功啊，大师兄铁头功啊，
那种
就是
识别度是吧？
对，个性分明的一个个，他这个就是在我看来，我都有点脸盲了。他的镜头转来转去的，
这点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国内的演员的问题，
同质化太严重，
同质化严重，尤其那几个年轻的，
对，
你看到了吗？咱先不说那两个主角，
薛野什么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那几个年轻的都是现阶段刚出道的那些
素人，
出道了三四年的，
不是素人，
不，那是真演员，出道三四年的新演员，零零后演员。
对，
他们现在呢是这样子，都有签约公司，也都演过戏，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有出彩的角色，能够破圈的，没有。
就是那个跑得快的和那个跳得高的，那俩人分不清。
对对对，
他要不是发型，我是一点分不清。
这两个我倒都知道，但是他们演过什么出彩的角色，我一概都不熟悉，就完全不知道。
很多这种演员很多呀，
对，很多。
就他俩那个预告片放他俩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谁呢，是那个张静怡的。
哦，对，我也觉得像。
哎、嗯，对。
哎、嗯，三，我再提一个事，
嗯，
双双这个角色，
嗯，
你觉得如果不让张小斐演的话，就是曾经那些老演员，哪个能相当好的替代？
其实我觉得很多了，
比如
你说
应该有很多，但是我想不起来名字。
那你算了，
这跟没说一样。
但是我觉得张小斐不算最优解，不算很好的，我觉得、
啊、对，但是有更好的选择，肯定有
很多更好的选择，在我看来。
嗯，小雨怎么看
啊？其实从《鹿鼎记》那一部里边就能选出来，我觉得
是
《鹿鼎记》里边他那几个老婆，邱淑贞。
哇，邱淑贞，我天哪！哎，你要真让邱淑贞的话，其实邱淑贞演双双也行，
我觉得邱淑贞可以演热巴那个角色。
对， 相当相当好的。
然后你说那个双双那个角色让谁来演呢？我觉得张敏行吗？
张敏也很好。许白不知道谁是吧？
乍一下想不起来
啊。然后我就想提，通过这个事儿，我想提另外一个东西。
嗯，
咱们现在的演员和曾经那一批演员，我不用说周星驰，单拿这个刘嘉玲来说，
嗯，
那一些演员和现在的演员所处的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
嗯，
你看早期的演员，多数情况下出身都不好。
啊，是。
而香港那批演员多数都是又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进入演员的行业呢？像周星驰、梁朝伟一样，那个演艺班，
他们那时候是发工资嘛？
对
对。
为了啥？因为穷，为了有更好的出路，选择了去当艺人，不管是当主持人也好，演员也好，还是歌手也好，
嗯，
都是去上了这个演员培训班，
嗯，
然后呢，经过层层选拔，然后去选择。周星驰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演员，当然后期也证明他是个天才演员，但他所有的资方都认为他不行，他绝对不可以，因为最早的时候他当主持人嘛，最垃圾的幼儿节目主持人，
就跟何炅似的
啊。对，但是何炅不差，对不对？
何炅人，
但是何炅也不差。
嗯，
但是你看后来他凭自己的努力闯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嗯，
这就是那一批老演员的一个成长历程。他们长相也好，也不受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嗯，
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像刚才许白所说的，曾经演《少林足球》那帮子人，嗯，是各有各的特色。
嗯，
你感觉随便拿出一个记忆点都很深刻，但现在演员不一样，出身都好，长得都很好看。
嗯
嗯，
没有记忆点，演技我也不能去评价。
就前两天不是那个是北电还是哪个学校？就是面试前几名放榜
啊，
嗯，然后你就看那些男生女生的大头照，你分不清谁是谁，长得都一样，
他们录取标准都差不多呀。
对对对对，是的，就这个样子
啊，嗯。
然后呢，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演员这个行业，
嗯，
按这个发展下去的话，咱现在和欧美地区的咱对比一下。嗯，欧美地区现在就是入到另外一个歧途。
嗯，
他现在都是以黑为主，对吧？
说白了就是往那个长得有别于大众审美的。
哎，对，长得好看的我不要。
嗯，
长得那弯弯裂枣的我得要。要那叫什么特色？那叫个性。咱们这儿呢，我要美的，要极美的，特色不重要，嗯，要大家就觉得他刚跟这个美站在那儿就能收钱那种。
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些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啊。对对对，
就哪怕他演的是个人间烟火剧，他也不食人间烟火。
我刚毕业了，我都可以在上海，我租一套
大平层
，
嗯，然后在市中心能看到妈东方
不降啊，
能看到东方明珠的地方。
对对对，
天天一个小实习生
尿尿的时候看见陆家嘴三件套，
嗯，啊，对，就是这样子。来，许白告诉你，你告诉大家，你现在租什么样房子？
哎，都过去了，翻篇了。
说白了，就是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那种电视剧，现在基本
再也出不来了。
对，就现在给你感觉，就前段时间那个于晴不就是吗？就演个将军
啊，
那脸上涂脂抹粉，然后
后来
骨架子瘦不拉几，然后骑个马上面晃晃 晃, 晃就出场，
嗯，
然后弄，结果这不一下把何润东给带火，
把何润东弄火了还不行，
啊，就是，
嗯，
你就感觉。
但是何润东当年也被骂作是奶油小生啊，
嗯，唐国强
他那样
骂奶油小生，
啊，对啊，
是吧？你想，就感觉就是怎么说，就拍电视剧为了美，已经连常理都不顾了，
嗯，
就是你正常来说打仗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涂脂抹粉，然后身上一点脏污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出去打，那是德胜归还啊，
嗯，
那吧真搞笑，哪有那样打仗的将军？你说白了，那个时候将军得是咱俩这个体型。
是的，
为什么叫这叫将军肚呢？
得撑得住，啊，
因为他撑得住铠甲呀。
对
呀，
啊，你那个说白了，吨味就是力量啊。
嗯，
那拿回这个电影当中，你看看，你再怎么做特技动作，发型不带乱的。
对，两军交战，你都怕马蹄子一把把他撅飞了。我靠！
你说那后边出场那几位，那所谓的替补球员们，
嗯，
那特效做的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个无厘头电影。
说白了，你就看一些拍那种抗日剧，你就搞笑，你看《亮剑》那个人是什么形象
啊？我的天！
你看后来拍那些抗战剧，妈，军装都是新的，一水的新军装，
嗯。不，是这样子，后来的抗战剧，你都看到 哎，女性啊，黑丝都出来了，
真的，
我的妈呀！
我小时候都有手撕鬼子了
啊，那不很正常吗？那
手撕鬼子那个化妆还不过分，那只是剧情过分。
打完仗之后照样还灰头土脸的。
对，那化妆还是正常。
什么玉面守雷王？
嗯，
我天哪！
后来就是连化妆都不演了，就纯往美型这方靠。
对，
这说白了跟谁学？跟韩国学。
我最近在看一部韩剧啊，
嗯，
叫我忘了什么名了，他讲的是一个退役特工的事，然后他那个拍摄的那个叙事风格和功夫女足是神一般的相似，都是主线在那儿开，啊，你感觉主线很莫名其妙，突然间来了一个回忆番，那个回忆穿插的各种各样的，然后和这个，当然因为那部剧也是个漫改的，
嗯，
所以是那种叙事风格，但是你会看到，你不管怎么打或者怎么样，那个脸妆呀，
嗯，
它会变，但是风度不能变，
嗯，
就是韩国现在拍片子也是这种玩法了，
他一直都这个玩法，
你就感觉到我的天哪，这东西脸是最值钱的。
你打看《蓝色生死恋》的时候，他不就这个玩法吗？
嗯，脸是最值钱的，
他就要镜头要好看。
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这个郭敬明从哪学的这一套，是吧？
日韩，嗯，啊不对。日韩得分开，
这个风气就是郭敬明带进来的。
嗯，
是吗？对郭敬明印象还挺好的。
开始的
电影圈是郭敬明带进来的，
嗯，
这个电视剧圈是于正带进来的。
于正那是
就是他俩，
对对，
就是他俩，这两个超级逼。
郭敬明印象还可好了，之前
好火的他们俩。
你想想，在这之前的片子是不是化妆还正常？
对，
就是符合情景。从他俩之后，就无论什么就都美型，
很完美，相当完美，对。
咱又有聊远，说回这个功夫女足，就是我是觉得这部片子，最起码我从还是那句话，过去前15分钟尴尬期之后，我看是能看进去的。
嗯，
就他很多的那种，毕竟说白了，作为一个就泛喜剧从业人员啊，咱看这个片子很多的包袱是我特别期待的。我跟你说过吧，就是自从就是开心麻花开始崛起之后，
嗯，
你就发现很多的片子以口包袱为主，就台词搞笑。就靠台词搞笑，它不靠一些结构或者情节来搞笑。
就是一个一小时、两小时的电影，啊，你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脱口秀，
大型的相声。
嗯，对，
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在那逗贫逗咳嗽，能逗一整集。哎，它更像是情景喜剧的那种拍法。
嗯，
情景喜剧就大量的用口包袱，功夫女足反而是有一些这种结构性的包袱和这种就是剧情就是对冲那种预期违背产生的那种包袱。有对，而且我看来很高兴，
嗯，
尤其是那种像什么那个盲人，好多我在看好多网上影评就骂那个盲人按摩师，
嗯，
然后每次打人其实都重复，
这是很好的一个桥段，
多么高级的幽默呀，啊！重复就是幽默呀，啊，
嗯，
重复就是搞笑啊！我操，你一般人想重复，你重复不出来这个效果，好吧？
嗯，
我真的感觉他妈太强行了，这个，
但是他打错人不是因为师叔公厉害吗？
不是因为师叔公厉害，是因为他真看不见。
不，你想想，他后面当守门员的时候，这么多就是足球里边怎么守住？
这种反差才好呀。
对，就是这种东西，他有意思。
哦，我当时在片场，我一直觉得是这个师叔公功力太高了，然后走路没有脚步，听不出来，我一直这么想的。
但是你这样理解的话，
你就进入了那种解读的状态。
啊，对对对对。
哎，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可以啊。
嗯，
就是刚开始第一场比赛。虽然他没有任何的球员或者怎么样，
嗯，
就刚刚球踢完，对方踢成那个
下雨天那个
啊，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已经也不错的了，至少还能是周星驰的表演手法，虽然不如他以前，这是真事儿。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可能有点跑啊，
嗯，
就是其实这个片子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峨眉啊，其实一开始是非常强，
嗯，很强，嗯。
我感觉他其实符合现在一个漫画流派，就是主角从一开始就很强，就一拳超人嘛那种，
然后遇到对手越来越强，
主角一开始就无敌，他从头到尾都无敌，他只是一个怎么说，他是推进剧情的一个蝎子，但其实他不是那个真正的主角，
嗯，
真正的主角永远是那些配角。我感觉功夫女足有一点我感觉他可能没弄好，就是他把峨眉树立的非常强，但是配角又不显眼。
配圈
那其他几个队是吧？
对，
嗯，
这其他几个队其实都特别的那种，怎么说，就是
其他几个队也有镜头，比如说那个
没有整出特色，
比如说那个欧美那个球队，
你
就能把球踢到天上吗？
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太有特色，就全是那种对这些国家的一些有色眼镜，
狭隘的一些印象，
哎
哎，
但不狭隘，就那样，
好吧？
但问题就是他没有超出观众的预期，就是你认为就是这个恒河队所谓的印度队，
嗯，
就是。瑜伽，
哎，
就是跟那个街霸里那个印度人，
突然间伸长的胳膊，
哎，伸长
那个什么美少女队，我也能猜到
啊，对，
韩国那个嘛，就是他其实他甚至他那个博裁判同情那个桥段，
对，我能猜到
从哪个综艺里来的都能知道，
就是他在大家的这个理解范畴内，但是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就是可能就落在了这个弱点上了，
就是你搞的好多都是刻板偏见，然后但是你又没有。就跟现在春晚的小品是一个样，
我都能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
就是你这个东西走在观众后头了，
嗯，
以前这东西很多走在观众前头的，
确实。
这种小强这种东西，你怎么能想到？小强，你怎么了？小强，你不能死啊！小强，对吧？就这种东西，你根本，他现在没了。
嗯，
你整部片你看下来，你除了张艺兴流着口水在那儿说话那一段，
嗯，
你
可能还行点，但是
你是真的觉得你可能以前没见过这种玩意儿，
嗯，
是吧？你其他东西你感觉就很少能超出你的预期。
观众现在喂的太刁了，
说白了就是以前喜剧在国内还是发展太起点
太
低了，
太高了，
对吧？起点太低了，现在尤其是这几个喜剧综艺把这个。喜剧的形式已经拔得太高了，就是大家阈值拉得太高了。显得周星驰可能以他个人力量来讲不行了。包括咱们看执行导演还有卢正雨的，
嗯，
对吧？卢正雨也是周星驰的他妈迷弟，一直模仿周星驰拍片子。而且甚至我看到有的影评说的，这部片子给他的感觉是卢正雨在拍一部致敬星爷的作品，只是骂了周星驰的脸。就是他就说了一个
真脏，
他说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就是你周星驰自己的作品为什么在里边大量的致敬自己的作品，是吧？他里边大量致敬自己以前的作品。
哦，对，是很多。
哎呀，
棒棒糖。
其实说真的，这片子可能周星驰也就是挂了个名儿。
我理解是他想引起观众的回忆啊，比如说棒棒糖，我就想起来之前的那个。
但是你引起回忆之后，你要干嘛呢？你只是为了卖这部片子吗？
搞情怀？
我觉得就很奇怪这个事儿，就是你功夫女足后边有没有连招？你如果说今天把这功夫女足拍出来之后，紧接着过几个月直接上功夫二。
或者说你出
那我算你
哪
我操！
或者你出一个衍生电视剧，
甚至我都理解《功夫女足》为什么拍那么糙了。
那
它就是一部宣传片预热。
然后什么《功夫女足》跟《少林足球》踢，
它最后结尾不就是那样子吗？
那就没戏了，那个都是
不可能的，
那个、都是片方为了好宣传你硬加的。
对
啊，你一看这 AI 做的都没实拍。
嗯，
我说实在，以周星驰面子，请陈国坤还请不来吗？
那很容易，我觉得。
林子聪本身就在他的导演队伍里头。
嗯，对。
这三个人还需要 AI 做吗？又背影啊，对吧？
嗯。
而且林子聪那个配音都配成东北话了，我靠。
那还真是 AI 做的。哎呦，我的天哪。
就这部片子就。
透着一种
他如果是为了他如果是为了过那么两个月三个月突然跟我说哎春节档功夫二。
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我靠，那我觉得你真他妈牛逼，是吧？
嗯，
你为了给功夫二预热，然后让卢正雨拍的破片，让自己挂名，然后当个先导预告片、预热片，然后把情怀拉满，就为了给功夫二预热，那我觉得这波炒作牛逼惨了。
我的感受就是，可能真的就是为了就是敛财了。
我是感觉没必要，周星驰说投资失败了。
他也没吐出
买股票崩盘了，
没有。
我觉得也不像是那种人。
对，
他真的，哎，我觉得周星驰真的想圈钱，需要真的拍一部电影去圈钱吗？
我觉得他出来去当个评委都可能圈的更多。
当然周星驰缺钱我感觉也是有迹可循，就是
喜剧之王单口界不就是他发起
的，挂了周星驰的名嘛。
嗯，
但实际上你想喜剧之王单口界的演员也没几个上班的电影。
嗯，对，
有可能在功夫二里。
哎呦我的天哪，咱这样强行的往上上合适吗？
你想想富豪是最适合演他的片子。
嗯，
方演了不少，但是好像都不出名。
他不是周星驰的片子。
对啊，他如果真的去演周星驰的片子，我觉得
富豪
相当精
彩。我觉得富豪风格是非常符合无厘头那种，
嗯、
就是那种无厘头的外表下，他其实他的思想是非常。
你都想象不出他下一秒能做什么事、
就是、
或者说什么。
就是你从富豪的这个脱口秀作品里边，你也能看出来，他就是那种无厘头表面下，他其实非常正经的思考的。
嗯，
就这种，其实周星驰拍的都是这种东西。
我表现的是风里，
而且他俩观点也很像。
啊对啊，
对啊，周星驰不也是那种？
我都说《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一届冠军就实至名归嘛。
嗯，
就你就感觉，为什么周星驰没让他拍电影呢、啊？就好奇怪、啊，对吧？就是宫女佐，你什么角色不能安排给他们？
对啊，师叔公也能，师叔公也，
师叔公不行，
师叔
公他不够那么帅，就是。但就说你说什么角色不能安排？
不好丑是吗？
那个平、哎，那个叫什么？
就许君聪的角色不能安排给他们，对吧？那个。其他那几个队教练不能安排个角色给他们。
嗯，
其实我甚至觉得那个裁判都可以
啊，对，裁判
拿红牌黄牌那个。
那裁判那个人长得跟他，跟张唯一似的。
哎呦我天哪，这是骂人的吗？
不是，我就看，我以为是张唯一客串的，但又不是，我靠！
哎，
真的，《亲情保卫战》不能再上人了。
那个片子当中啊，我觉得我最欣赏的一个角色。
嗯，
就应该最后那个是猛虎队是吧？
啊，
猛虎队的那个教练，
啊，那个左念
啊，
教练怎么了？
第一颜值在，
嗯，
第二他演技，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和小雨在那儿说这个事儿，就是演无厘头电影，你必须得是那种很一本正经的，
对你得相信自己真的是那个人，
哎、对，
但是他也没啥镜头啊，
他就因为是没多少镜头，所以他出了每一个镜头
就是。我能理解黎明说的意思，就说白了就是你再对比一下前十五分钟张小斐那个表情，你再看后边佐藤健看见那个就是那种逆转的那种表情，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出戏、
嗯、
一个不出戏
啊，对，
就还是日本就对这个漫改这一块还是经验太丰富了，
嗯，
他
从小不是佐藤健本身就是演浪客剑心的，
对呀、啊，
对吧？
从小就在那种环境当中长大，
他就本来担纲过这种漫改作品
的，是的。
他能拿捏那个气氛，就我就觉得这是没法说啊。就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香港影视落寞，
真落寞。
就是以前那一批黄金配角，你现在在内地你找不到
任何的代餐，
内地这个土壤培养不出当时那样的配角了。
嗯
嗯。
你这还是刚才说那番，就是这帮的人都是底层出来的，对生活有非常深的感悟，演这些东西，他们又从小这样，你看我和小雨成长环境，其实就是在他们这种环境当中培养出来的。
甚至我就说，现在横店的群演，
嗯，
都不如以前横店的群演。
横店群演现在都已经，
你想想王宝强那时候横店群演是什么？
哎呦我天，
那是就他说的，真是苦出来的。
嗯，
没得干了，但有个电影梦，
嗯，
想去干这个。去横
我身边可多去横店干着玩了，
横店拍戏。现在都是什么？现在都是啊，
体验生活。
王宝强出来了，干群演也能出名。
那我想出名，
那我去吧，是为出名去的。
哦，
他出发点不一样。
我身边可多朋友奔着好玩去的。
你那是体验的。
你最早这批人是为了吃饭。
嗯，
要不然就真像王宝强，他有梦想，他就想干这个，他就想干这个行业。
嗯，
他又没别的机会，他不认识人，不干什么，他就
那不就是以前周星驰那个
《喜剧之王》吗？《
喜剧之王》拿那个什么吗？
包括为什么《喜剧之王》第二部也叫王宝强来演？
嗯，
你别人也演不出来那感觉。
确实，所以在未来是不是就很难再出现这种类型的演员了？
像这种片子你都很少能看，
或者说这种类型的片子以后就绝迹了，是吧？
要不说这个什么百年周星驰呢？就说的是这个事儿嘛。
嗯，哎，就是未来啊。或者说是这电影出现有个一百多年是吧？
嗯，
真的就是老一辈所说的，就是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实际上它不是，它只是观众也好，演员也好，适应了当前的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而已。它 它并不是说是高于低的问题。
哎呦，按理说啊，是吃饱了饭才有心思思考哲学
啊，
是吧？但现在明显感觉不是这么个理儿。
那怎么？
大家吃饱了饭反而开始闲得蛋疼，就是，就以前人吃不饱饭，
嗯，
就是物质生活没那么丰富，
在思考很深，
反而精神生活异常丰富。
嗯，
现在反而物质生活极度丰富，有，但是其实一样，那些物欲的那些东西反而就那种刺激那种东西更多了。你反而更难去追求所谓的精神生活了，实际上都是一些短时的刺激，短视频也好像你打王者荣耀也好，对吧？就是短时刺激，实际上你那个时间花下去之后没有吸收到任何的营养。
嗯，就像曾经我们一直国内媒体都在夸欧洲的这个地铁里边人都在读书，都不看手机，后来才知道啊，人家没网啊，
他没信号，
等有网之后也都那个样。
人也确实是那么个理儿，就是那个时候吃饭都困难，
嗯，
但是书便宜。
那时候那是唯一的消遣，
你还有时间看书。
嗯，
你闲来干嘛？你就看看书，你也没远，电视没有什么，
啥也没有，最多
就是家家都有。
广播那时候村儿的村口儿有大喇叭头子，行吗？
嗯，也就给你播播新闻，也不能天天在这播，电还要钱呢，我操，
嗯！哎呀，
所以就是，其实你说这部片子有多烂吗？我不觉得它有多烂。
嗯，
就我最多给评价个一般，就是他可能在周星驰电影里边算不上顶级，
无功无过。
我用我的角度，
我说无过我也说不出来。
嗯，
那就说有功有过，可能这样可以。
你用我的角度来看，
嗯，
他不算周星驰最烂的片子，但是也
是最好的，
靠后了。
嗯，
对。就我觉得《西游降魔》那几个更烂一些。
嗨，《西游降魔》在我这很高啊，
是吗？
这点我还真承认一件事情，你叫什么？这就怕对比
啊！
我小时候看到《西游降魔》，我觉得很惊艳啊！
你看啊，你们旭白肯定没看过，
嗯，
我不知道小雨有没有看过那个《富春山居图》。
那我知道，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是吧？我去电影院看的。
我知道这幅画
啊，你知道这画就行了，你不要去关注那个电影。
嗯，
在当年那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宣发很牛逼啊。我去看了，看了之后，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无耻之徒。”
那就拍出来洗钱了，
是吧？后来等到更多的片子，比如说《九层妖塔》那种时候，那些东西出来之后，才发现
那个纯粹是导演无能。
《九层妖塔》我看过，
然后我才觉得，哎，我错怪《富春山居图》了。
你就像《富春山居图》，
嗯，
《长城》。
啊，
战国，
哎呦，
就这几部片子，明显拍出来就是洗钱的。
对，
弄了一大帮明星进来，然后挖超大制作，然后剧本烂了一批。
但是你和现在那些烂片一对比的话，那些片子算好的。
然后你看什么九层妖塔，
嗯，
什么七四九局的龙门圈，龙门圈的吧？
七四九局我还真看了，
那纯粹导演无能。
七四九真气死我了，我当时就是看完这个分的时候。
那可能他当时的对象一看，我操，你居然看七四九局，你居然看王俊凯的电影，我是王源的粉丝，
哎呀，这一声叹息，好无奈啊！你是
戳到他的伤心处，
对对对，
我是伤心往事了。
嗯，没事，这不重要。
啊，今天聊了这么一整期啊，就是我们节目一贯的风格，容易跑题啊，
这不很正常吗？
但是这聊到现在，就这片子呢，零零散散也聊差不多，还是那句话，就是感觉，嗯，大家还是得去看，你看完了你再出来评价，也别信网，
对，真听真看真感
受，说好话说坏话的都带有它的目的性，
嗯，
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蹭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不存在，它连热度都蹭不着，是吧？
嗯。
我觉得还是去看，就是你最起码如果说带孩子去看，我觉得没问题，就是当合家欢的电影，
对，当娱乐了，
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你要说你有特别大的期待，我建议你把期待放低一点，对吧？你别觉得周星驰三个字有多么的牛逼，但是你进去看的时候可能会很失望。
嗯，
但是我是觉得这部片子，就像刚才说，可能没有周星驰三个字一扑到底，但是即使没有周星驰三个字，也不能算是一部非常差的喜剧。
嗯，
对吧？但是喜剧本身它就吃亏。喜剧本身其实就吃亏，我不觉得，
尤其是现在，
对，因为喜剧出烂片实在太多了，你感觉我们也看过不少喜剧烂片啊，就是
阅片无数是吧？
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目前看来，大家去看没有问题了， 但你要说什么就欠一张电影票什么的，这个
不至于，
这个没什么、没什么必要。今天这期反正差不多就聊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还是按照惯例说一下我们这个收听的方式。我们青谈呢是现在是不定期更新，但更新基本就在礼拜四。您要想知道我们更新的消息呢，可以在微信搜索青谈的全拼2021，这样会搜索到我们的加群的小助手，你可以通过他进入我们节目官方的听众交流群，跟我们主播和其他听众进行在线的交流。那今天这期功夫女足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各位听众
再见。